大家好，这一集是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我们已经欠大家一年的
真的有一整年了、
哦、几乎这11个月，我刚刚去看过，就是上次找你来是1月21，现在
不好意思啊，
今年第一个月录一集，然后年底再录一集，这样也很好，有始有终，
对，有始有终
吗？所以今天又请到 Vanessa。
嗨，大家好。嗯，
上一集讲到就是说她的老公是她许愿来的，嗯，那其实我觉得你的事业也是，你的财富
哦，都是
对不对？
全部都是，我曾经都在更早以前都有想过这些事，
然后就一一成真了。嗯，好，太厉害，赶快来讲一下。我觉得今天就直接麦克风交给你，我就不用讲什么了。
我要跟大家想象一下，可是请大家先想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从小就很想要，但你不确定要怎么要得到，但不管嘛，不管怎么要得到，但你一直都很想要。我从小学的时候，我就有一天躺在床上，然后我不夸张，我就想象着我看着天花板，然后一直有钱，金色的钱。可能那时候钱那个电动打太多，电动里的金币都是金色的。那是那个以前还没有
50块呢、啊，
那时候还没有啊。所以其实那就是想象，我想象中有很多个金币从天花板掉下来，然后我觉得。然后我被沉浸在那个金币里，
撒在自己身上。
对，我很小就有，这是很具体，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场景，然后很具体。然后我这辈子的课题、就是，
可你小时候要用钱干嘛？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如果可以这样生活，真不错。所以我后来不管我是在打工，或者是在后来到创业，或者是之前的一些想事情，或是写文章，我其实都是在往这个方向去迈进。而且重点是那时候我是躺在床上的，我其实并不是在很汲汲营营的做某件可以得到这个钱的事情。那时候因为重点是那个画面里我是躺着的，然后钱打在我身上，我就是要这么具体。所以我其实觉得以长大来说，对，比如说在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其实我们家的客人也会在屈臣氏或是康士美买我们家的货，它就是一种无形的有人拿钱币在丢我的那个感觉。对，那我觉得大家在想要达成自己的梦想之前，你真的必须要很具体的感受到那个状态，你才会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它、你才不是会被某个人所讲的而牵动，或者是某个城市设定设错了而你误以为你想要那个东西啊。比如说我其实一直误以为我喜欢高富帅，谁不喜欢，对不对？但是
我刚才想了一下说哦，这是误以为吗？
这是误以为，因为
我以为这是根深蒂固的，
应该是说高富帅，然后我总是喜欢在做金融跟投资理财的男生，我觉得他们好聪明，因为他们都是在很高风险高报酬的地方嘛，所以他们的人格特质你也知道，就是有些很迷人的地方，我觉得那就是对自己不诚实。我曾经一直觉得我要许愿，我要很多像这样的男朋友，一直交往都要跟金融圈的男生。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个许愿是不真实的，是因为他其实你自己其实根本没有要这样的男生。
可是你那时候许这个愿望，那样子的人也出现了，
也出现了，然后就会一直不适合而分开。那我就会很难过，我还想说这个愿望是不是许得不好，还要许得更确切，就是说我要几年次到几年次之间的金融圈的男生。没有，可是这个方向整套的方向都是错的。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问的是跟伴侣有关的话，我觉得要先跟大家说，你必须要先非常认识自己。那每个人认识自己的方法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你可以去想想看，你从以前到现在你在情感里受过了什么伤。我是一个在情感里每一段感情都会受到很多伤害的人，因为我是那种，我的妈妈是在婚姻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所以我在情感里也是这样付出。我是那种只要一知道男朋友发烧，我就会直接提着鱼跟姜直接冲去他家，手刀冲去，马上跟我妈说，妈，我先出门了，我要去找男朋友，就直接冲去他家帮他煮汤的女朋友，就是很容易被别人，
看着妈妈的身影长大
啊，真的啊，因为我会觉得这很正常，而且我会觉得要这样子对方才会爱我，可是殊不知人家觉得超烦，而且人家可能正在跟别的辣妹打情骂俏，结果你又突然这样，他可能说发烧只是骗你的，就你又这样冲进来。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很认识自己。那我因为我在情感里受过很多伤，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我要跟这种很幽默的，看起来反正大家只是玩一玩，因为我受过太多伤了。我相信应该你也听过很多，就是女生受太多伤，到后来就会不太相信感情，就觉得没关系，大家玩一玩，快乐就好。我知道什么时候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日本，是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在2014年的某一个餐厅里，我在那里，然后我突然回想起，原来我这辈子最喜欢的一个男生，我跟他在这个餐厅里也吃过饭。 然后那个眼泪就，你知道，我觉得那个是有点像你突然之间开窍了，你的所有事情天眼都通了，就是你一直哭，然后你回想到底做错了什么，做对了什么。因为其实那段感情，我一直觉得我牺牲奉献的不够，所以他才离开我。我每一段我都觉得是我牺牲奉献的不够，所以他才离开我。然后我后来都会喜欢金融圈的男生，因为我觉得就是高高帅帅的好玩就好了，我不需要牺牲奉献了，因为他们男生可能不喜欢我这样牺牲奉献吧，所以我不需要。
代偿的防备，
真的是代偿，完全就是我他们也不需要我牺牲奉献，我也不想要在他们面前牺牲奉献，大家开开心心就好，而且这样其实相处起来真的还蛮快乐的。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我觉得我有点像是我正视我有点像我捧着自己的心跟自己说，你牺牲奉献没有错，你只是用错人了。可是这个道理多么简单，可是我以前没有想过，我以前没有想过其实我其实是可以继续牺牲奉献，只是要在对的人，值得的人身上。所以在那个餐厅里，我觉得有点像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按了一个 reset 键，从此以后就是我刚刚有带我的许愿板来，就是一许就中，完全的 reset 自己。你要真的要，而且这是很心灵的部分，你要只要真的要回去看自己受了什么伤
哦。因为就是我今天要来跟你聊天嘛，那我又先在我的那个粉丝页宣布，然后就收到非常多的留言，其中一个人就问说，要怎么样重新设定自己的潜意识。
你必须要先像刚刚那样找到一个点，是你要一直狂哭。我在想怎么样可以到这，你可能要去山上静心，就是参加那种隔离营，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是让你的心灵可以重新设定，你才可以找得出来你真正想要的愿望是什么。因为你现在想要的其实有可能不是你真的想要的，真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你被一些东西蒙蔽了。就像我那时候都觉得男生只要好玩就好了，反正我也没有要结婚，就好玩就好。可是没有，其实我还是想要有一个跟我价值观比较雷同的人，然后跟我一起生活。然后有一件事情我倒是没有变过，就是我觉得伴侣要找帅的。我从很小我就觉得伴侣要找帅的，我不太跟就是长得又不得我眼缘，应该这样讲、okay. 不得我眼缘男生交往，是因为我到后来我因为开始有发展自己的事业，我知道我是可以赚到钱的。那你知道赚钱其实回到家你是不太想讲话，有时候真的很累很累，因为你白天用了很多脑力。那我觉得要有一个帅哥坐在那里，像种了一盆很漂亮的花一样，
赏心
悦目，在那里沙发上看电视，或是偶尔露露他的肌肉或怎么样的，看他洗个澡，眼睛吃个冰淇淋就走出来，这样。所以我很早就觉得这件事是我真的要的，所以这件事情反而从来没有变过。但是对于这个帅哥的内心的人格特质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其实做了很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许愿，然后我才许到。那我许到，我觉得也不是说我学院特别厉害，是因为我有把我自己重新整理，所以重新整理的这个步骤我觉得好重要。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跟自己对话，你可以去参加工作坊啊，线上学习或是什么静心，现在真的很多啊，就是把你关到山上去一个礼拜，要你好好的面对自己的内心。
我好朋友喵喵，他就是上个礼拜才去爬山，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在山上经历了你刚刚讲 reset 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播出一年之后可以来听一下，然后搞不好下一集就可以找他来。
他感应到什么？
他就会搞不好下一集他就说，哦，小兔我今天交男朋友了。
我跟你讲 reset 的那个 moment 你一定会知道，因为我跟你讲，我在那个餐厅吃猪排饭，哭到我的就自己一个人坐着，你眼泪是哭到你完全看不到你的猪排饭，因为就是我觉得那很难形容，就是因为那一切其实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当你找到你 reset 那个按钮的时候，你就像过去的自己都被你自己解放了，然后你不再怪自己了。那这个事情不一定会在感情上，有可能在你的亲情上，你曾经蒙蔽了眼睛，比如说你一直不肯相信原来你爸爸是这样的人，但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你终于告诉自己说，对，我承认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是他女儿，但我没有他的这部分的基因。就是你真的要很诚实面对自己，我觉得这个好难哦、喔。这个真的要借由阅读着大量的书籍，跟很多很有智慧的朋友聊天，然后要不负面的去评价自己，然后我觉得再回来说许愿这件事情才能许比较容易中。然后另外一个，第一个是要重整自己嘛，第二个是我非常提倡大家写一种东西叫梦想版。你之前有听过这个
东西吗？有啊有啊，会愿景版 vision board， 就是、
哦、还是它还有英文名字啊？
对，
因为我们就是有一群女生，我们那群女生其实很可爱。我在很年轻的时候跳过钢管舞，大家以为钢管舞很性感，但其实钢管舞超累的。你的身体
把自己举起来啊。
对，然后因为后来我们全班女生都觉得自己 不上课，因为觉得真的太累了，所以我们后来决定去跳艳舞。那我觉得我那时候跳艳舞其实也是有不对的理由，就是我只是想取悦我的另外一半，一样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所以性生活出现问题，我就觉得是我的问题，我就要去学一些很有吸引性的舞蹈。对，根本哎呀，不需要这样做。那所以我那时候跟这群女生，那女生都是想要不一定是为了取悦另外一半，有时候是为了自己，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群很好的指标。所以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活动叫梦想版，其中一个女生就说哦，听说这个许愿很有用，所以我其实从2012、2013、2014、2015连续四年我都有许梦想版，到2015之后我就不许了，是因为我发现哦，原来许愿的魔力在这里，就是你许什么只要够具体其实就能得得到，不需要真的借由，对，所以前面几年有点像练习。然后我非常建议大家练习，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大概我们那有点像是某种小小的宗教仪式，这你不能自己，要大家一起，然后每个人要大声朗读自己的，
哇塞，
到自己，而且有时候会被笑，可是因为真的是还蛮好的朋友，我们一起练舞很久了，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秘密。那就是你要你写完之后，你要念出来，你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你想要这个，然后有时候还会突然说，哎，那等一下我修一下，然后还要把它再重新擦掉。
哦，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吸引力法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去 claim， 你要去 own 这个东西，
对，你要大声的说出来，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没办法大声说出来，其实因为他打从心里不相信自己也办得到。
对，因为像我的择偶条件那栏，我就写的很多，多到我朋友说你坐下，你还没讲完吗？你怎么那么多的选项？你坐下，然后我还能说你们等一下，我快讲完了，就是我没有很不好意思的觉得说。因为已经练习好多年了嘛，我就是说知道自己要坚强一点，我就知道说一定要把它讲完，我讲完才代表我真心想要它。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在这几年的练习过程中，我第一年写的时候我觉得好荒唐哦，我写的这15点怎么可能啊，就是比如说一年要出国几次，然后我要事业上要怎么样，然后伴侣上要怎么样，还有我自己的人生要学哪些东西，全部都列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看着彼此的表一直笑，就想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可是我们有一个很好，到年尾我们会来检核、我们要带着年初的那张表，同一群朋友自己写好了打勾，然后当然这就不是一个很大声的说出来，说我哪里没有做到，没有，我们就是吃饭嘻嘻哈哈，然后大家意思意思拿出自己的纸彼此讲一下说，哎，为什么还没做到，我也还没有，就是一起讲。那这个部分会让我发现其实每一年大概15个愿望里面大概有一半都会做完、我后来就知道说哦，原来我达成率是一半、那剩下那几个呢，我就会把它挪到隔年的愿望，就是梦想版，可是那个隔年的梦想版不一定照抄，因为有可能这个梦想在隔年，或者是这个梦想对我来讲我发现我其实 不需要、那我在隔年就会换。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计划，它是以年为单位，可是你用年尾的那个就是评估报告去看的话，你就发现哇，达成率其实有50%、我觉得以人生来说有50%就很棒了，
对啊，
50%后来发现就可以慢慢到70%到80%。那我现在因为我要录这一集，所以我把我2015年择偶的那写最多的那页拿出来，我发现其实那个在2015、2016、2017最晚2017就全部做完了。那你知道以人生来说，它并没有很确切的一定要你在哪一年做到什么事，其实你终究都是做完了。那有人会问说怎么许得好，你就是要先从这种你发现哎，50%原来我做得到，就低标再来就60%、70%都还100%、100%的时候，你就其实不太需要再特别的写下来了、对，不太需要。
那我还得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看着没中的那50%会有挫折感，或者有的人会因为说哦，我明明就许愿了，然后为什么宇宙不出货，然后就对于这套方法质疑。
我觉得陪你一起许愿的朋友好重要
哦，
一起许愿的那些朋友都很重要，就有点像是你的邪教团体要慎选我们那些朋友都不会，都是还蛮正面，当然每个人生活都有自己比较负面的部分，可是那是人之常情嘛，这很正常。可是在许愿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笑对方，不管那个东西听起来有多荒谬我们都不会笑，我们只会问他说为什么你想要这个。对，我觉得那个就是
这问题很重要。
对对对，就是讨论之中你会很舒服，你知道说不要评断别人的愿望，因为有的人愿望就是我想要去什么什么、某个非洲国家当志工，就是我会觉得说干嘛啊，为什么要这样，那他想啊，他想就让他去啊，为什么要去特别的限制他。对，所以我觉得你的任何一个话都有可能会伤害到那个正在许愿的人。那你知道在养小孩的时候这也很重要啊，有多少人是小时候跟妈妈说我想要当什么，然后妈妈说哎呀你不用想了啦，不可能啊，
对对对对，
不要当这样的父母，然后也不要当这样的朋友，就是要一直说真的吗，你很棒，你去试试看这样子。
有一个人说英国教育跟美国教育最大最大的差别，因为这两个教育系统很接近嘛，因为英文最大最大的差别是在英国大家从小就知道说 You will never be a king， 永远不可能当国王。可是在美国，每个人都知道
你永远
you can be a president， 任何人都可以当总统。
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同？
国王是世袭制的嘛，所以如果你没有，
那跟社会有关，社会结构有关系、啊、
对，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两个社会他们的教育系统这么的接近，可是美国人比较创新、嗯、而英国人很擅长做这种百年工艺啊，品牌传承啊，他其实很有可能是集体潜意识，
就是
整个英国的集体潜意识就认为说，你再怎么努力，你不可能变成国王的。
对啊，
但是在美国会说，任何一个毛头小子都可以变成总统。
你看，像现在我们是不是，我们现在教小女生就知道说，我们可以跟小女生说，你以后也可以当总统哦。
啊、
这个在50年前是绝对绝对不可能
有的。你知道有一个节目，它的类似幻术，就是好像公式的吧，一个节目就是找素人。换宿，然后他就把一个英国的老太太，不是我欧巴桑，没有到老太太，换到台湾来、嗯。然后他在台湾呢，他去那个 host 的家里嘛，然后他家里看到一个马克杯，上面有一个女人的脸，然后就说、嗯：“哦，这是你太太吗？你把她的照片做成马克杯吗？”嗯、他说、嗯：“哦，不是，这是我们的总统。”嗯，就对他们来讲，
这很不可思议啊，
有一点，对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许愿这件事情好重要，然后。
它其实就牵涉到你的潜意识、
欸、我觉得这很像基督教、欸、因为以前曾经有人想要拉我进基督教，那你知道他们的说法是什么？你要先相信有，你才会看得到他哦、oh, 你有听过这个说法吗？
哎、欸，我觉得好像所有的宗教
都是嘛，然后也还有像什么九把刀也说过一句话，就是类似真爱就跟鬼一样，就是每个人都在讲但没有人遇到过。
对，
就是其实你对于你还没有达成跟你还不知道的事情，你所有的彷徨跟疑虑都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因为你觉得那个是对的你就拒绝往真理前进，你还是要一步也好两步也好都要往前走。
对，
我的想法
是
这样，
这就是一个我像我就很佩服你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很多人就是会想要我去解释吸引力法则的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说你不能要求我们凡人脑袋什么都知道啊，对不对、嗯、就比如说我不知道微积分，可是我知道微积分是对的。嗯，那我虽然我不知道空，
对我也需要，我也知道许愿是对的，但是我因为每个人愿望不一样啊，
对，
我想要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对啊，
而且再来是我觉得普世有一些人就是不知足，永远想要都还要更多，所以你必须要先把你的愿望聚焦在某一个圈圈内，然后再去、嗯尽情的许愿他，然后等待宇宙给你的东西回来。那他一开始他也不知道你靠不靠谱嘛，搞不好你拿了愿望之后到处乱用，他可能也只会先给你，就像我说的，你真的用梦想版去执行，你就会发现现在真的只有一半。一半也够好了吧。因为你一开始年初的时候你以为你一个都达不到、欸、
对，
你自己看都觉得荒唐。达成一半之后你我觉得那也像是你会帮自己盖好宝宝章、哦、就是五个好宝宝章，就是耶我得到五个了，那明年会不会有第六个呢？那我们再来试试看、哦、对，所以其实那就是像自己跟自己的一个沟通，一个旅程啊，就是你帮自己盖了章，你知道自己做得到，那你就会想要再去做下一次，所以它是一个很正向的增强。可是在这过程中你只要有任何一个念头觉得说我要不到，我没有，我愿望许的不好，老天也不可能给我这个，那就是没有，你就是绝对没有哦、oh. 真的就是没有，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你只要觉得你没有那就是没有
哦、oh, 因为我看到那个留言他在讲说他有时候许愿望，那有的就会送达嘛、嗯、有的没送达，他在这时候他就会很怀疑这个制度，就说哎、欸，为什么没有出货，
因为愿望没有全拿的啊。
然后他就说、嗯、因为他是一个很急躁的人宇宙商店里面那种会来催订单那种那种人，他就说
不适合买群众募资的，因为
要
延迟出货，
对，他就说、嗯、他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所以他会看着那个落空的愿望，然后就心里想说啊，这应该是骗人。
那他怎么没有看着自己已经达成的愿望？落空了的就不要再看了，你就把它移到隔年或是下个月、嗯、但是你看着已经达成的那些、嗯、然后说我很棒我都做到了。我其实算是还蛮阿 Q 的人，我就是我很会替自己说好话、嗯、就觉得你很棒，你做到这里你已经很棒，所以我觉得我超适合养小孩啦、啊、说你很棒你怎样都很棒，其实他就是很皮，但我也说你很棒你很棒對，我也是这样对自己的、啊、嗯嗯，对嗯。那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要往内不是往外，因为你把自己照顾好，然后你知道自己真的要什么时候许愿一样，我就算即便我这么了解自己，我许愿也是没有全拿的、啊、就是 50%。 那另外 50% 我其实就是
你的许愿有中那 50% 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可是 哦，欸，人也是不知足的啊，你知道我是怕你就想说那首歌你真的会越来越好的，你就是到来，我到现在
我觉得这很重要，
会越来越好。对
对 对,
對，
有可能你还没有出货那 50% 其实就是要你去认真
先等一下。对，有可能宇宙觉得说这名就不适合你，你干嘛写。
对对，或者说我帮你准备更好的未来，你不需要拘泥在现在这一个。
对啊对啊，就像比如说以大家最想知道的情感好了，我都觉得我现在遇到我现在的先生，如果同样一个愿望我在十年前就许了，我也没有能力去驾驭像这样子的愿望啊。就是我同样的愿望，你说我十年好，我假设我四十年来都找不到这样子的伴侣，那我连续写十年，我也是要到今年我才有办法可以跟这样的人相处，在十年前我也是不行的。我也问过他，我说十年前你可以跟这样的我相处吗？他说绝对不行。所以其实老天爷让你有这个时间都是有原因的，真的都是有原因的，不要急，各位听众不要急。
你跟他讨论过这个对不对？因为他说
我直接给他看
了，你也是他许愿来的。
对，我有问过
他，
他
也相信还是
他也相信，他也相信，哦，我有说你对于未来的伴侣是什么样子的指标，他说第一个是要煮饭，因为我每天煮饭，我就是一个很喜欢下厨的人，另外一个是什么东西 我忘记了，但是两个完全都是我会做的事情。对，所以他也是，而且他许愿什么，他许愿他35岁要当爸爸，
然后就中了。
我偷看过他的日记本，他也有他的梦想版，他的梦想版就是找到一个孩子的爸爸，35岁的时候要当爸爸，他就是在34岁认识我，我们35岁就，oh. 他35，然后我就是对，哎，他是35还是38，反正他有一个确切的年纪，他想要在哪一年当爸爸。对，所以你知道这样的伴侣，你沟通起来就没有问题啊。就是我就跟他说我想要一个什么，他就会说好啊，那你就许愿。就是他不会觉得说你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有得到？因为我们的人生都是对方许愿来的，对，我们都是属于教派里面的一徒，就是圈内人就对了。对，现在基督徒都比较想跟基督徒交往，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价值观相符，
价值观相符，对对对对对，所以真的。所以我觉得他也蛮厉害的，我也就蛮认命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好，我也是一样。所以其实我在现在的婚姻里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牺牲奉献，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的对象是对的。所以你看，所以其实我牺牲奉献没有问题啊，其实是对象的问题，啊
哦，我觉得这个自觉真的很难耶，欸，
很难。可是一旦有了之后，我真的觉得，
而且你刚才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不批判自己，
不要批判，为什么要批判自己？
对
对啊，为什么要批判自己？检讨吗？检讨自己。
我在想啊，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是这样，就是他心中有很多恐惧嘛，就比如说到了年底，然后要这个
付钱，
年底要干嘛？
年终，
那个，年终考核，对不对？要年终考核，要看要跟老板开会，他就心中有非常多恐惧，然后他很担心自己一事无成，然后他很担心被看破。就是说，哦，其实他实力没有这么多，那但是他很会讲。其实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是很会做简报，但是你真的把案子交给他去执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出他简报里面写的那些数字。
我懂，
对，所以他现在就很多很多的恐惧嘛。那因此他也不太愿意去做一些就是冥想啊、静心啊、写日记，因为他就觉得说，我不想看到我真实的自己，我真实的自己很弱。我真实的自己很无能，
他知道他，可是他有意识到他真实的自己这么弱，为什么没有想要好好的跟这个弱弱的自己，就是拍拍他的肩膀说，我觉得你其实已经很棒了，为什么还要一直说自己很弱？我觉得这是我有点不太可以理解的地方。
哦，
他 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的，
他不想要看到这个，对，他不想要看到，
他把那个小的他关起来了，
关起来了，然后他就给自己一些目标，比如一些榜样，就是谁谁谁，
他就是在虐待他的内心的那个内在儿。对啊，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小孩。我觉得我真的是已经跟内在小孩串在一起了，所以像我去市场的时候，市场的那些阿桑都会说，哇，当你小孩很幸福。然后我就买菜，我说怎么啦？他说你看起来就是跟小孩一起玩的妈妈。我说呵呵，对啊，我就小孩啊。对，就是我觉得跟内在小孩串在一起之后，你就不会有这种批判，因为小孩不会这样批判自己。小孩永远都觉得自己是最棒的，你不觉得吗？ 你看你们家小孩，
所以
你哪时候小孩在检讨自己？
我懂，但是我在想，对于他们来讲，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接受说，哇，那个弱、那个无能的小孩竟然是棒的，或者是他会觉得说，好，既然我发现其实我是没有实力的人了，那我要怎么样鞭策我自己？
他要去进修啊，他就要去进修。
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
他意识到自己不够的地方，然后进修去补那个地方，然后再回来许愿。
所以其实意识到自己不够。 是很重要的，然后去想着不够、嗯、然后呢，这也很重要，所以不是说不够
下一步
然后编他然后骂他，
不够然后骂骂他，把自己骂好，这样告诉自己说你明天六点起来起冷水澡，这是对你的惩罚。不是不是，是你发现哪里不够，然后就去找坊间的课程，或是找你觉得这个方面补得很好的人，你去问他说你是怎么可以变成这样的。嗯嗯嗯，下一步很重要，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跟你讨论事情或者是求见解的时候，他只求完见解回去他就睡着了，就隔天做他原本的事情了。
对啊，
求完见解之后其实没有再做下一步的行动去支撑这个见解，至少你往这条路迈进。我觉得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也没有讲求你要瞬间移动，我要从 A 点直接移动到家乐福 B 点，没有，你也是慢慢开车遇到红灯停下来。可是人生的道路为什么你会想要直接瞬间移动到那一点、嗯、那这样中间的过程中的快乐你就遇不到，而且可能旁边可能老天也给了你一个好朋友在路边等你呢、嗯、你没有走那条路你就遇不到，你没有接他。 对啊，所以知道自己的不足然后去上，像我刚刚说上钢管舞上燕舞，也就是这种在人生的崎岖路中，我后来那个要取悦的男朋友，就是当年我说我在日本 的餐厅里面哭的那男朋友，最后也是没有交往，可是我到现在还是很谢谢他。我觉得他那一趟让我就是完全正视自己，然后交到很多好朋友，他在工作上也教了我非常多的事情，到现在都是我创业的养分。所以
如果没有觉醒的话你就不会碰到你老公。
对啊，真的啊，所以也是要谢谢他。我后来把他约出来谢谢他、欸、我都把自己复原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好了，我没事了。我看着他的眼睛，我也是自己快哭了。
他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吗？
我不太确定，严格说起来他也是一个王八蛋。
对啊，我觉得他
可是我
懂、欸、
没有，我不管，因为我觉得是我懂，对，我要告诉他说谢谢你，就是我你不要觉得你当初甩了我，你就对我很愧疚，其实我得到了很多东西，那就谢谢你这样子。嗯嗯嗯，对啊。
对，这我可以理解，因为有时候像我现在看的开心果，我也觉得说哈哈，就是幸好我之前的历任我从来都没有生过他们小孩。
小孩真的是这世界上最完美的事情，所以你要说你刚刚那个对自己很负面的朋友，他一定在小时候有受过了一些状况，不然他不可能这样否定他自己。没有小孩天生起来出生就会否定自己，全部都是外面的大人给他的。那如果你从小没有去修复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的问题比较接近，就是说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否定他自己，他只是帮自己设定很多目标跟榜样，然后他一直期待自己变那个样子、啊、可是我觉得
不是每个人的榜样都适合自己，
而且我觉得搞得他很虚假、嗯、因为他就是一直想要套上别人的面具嘛，他觉得说
那是别人的生活，不是他的。
对，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可以成为的人、嗯、但你要够清楚自己你才可以成为那个人，可是那个人是什么人只有你自己知道啊、嗯、像我你有你不喜欢做的家事吗？像我超讨厌洗碗，我也很不喜欢折衣服，可我很喜欢排洗碗机，我也很喜欢把衣服分类然后丢洗衣机，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连家事分工这种事情都有你喜欢做跟你不喜欢做，那你的人生、嗯、你的个性、你的工作肯定也有、嗯、那你就是要够了解自己，你才会知道你要怎么去许愿。嗯嗯嗯，对，我觉得了解自己还是最重要的，愿望一定会来的，真的、嗯、我觉得是真的要跟大家讲，你只要觉得你得不到你就真的得不到了，好伤心。
所以可以先从洗脑自己开始、
嗯、一定要啊。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会，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觉得我在班上长得不是最好看的，那因为我班上很多漂亮的女生，所以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会想说，
我在高中的时候是我们班上长得最难看的那几个耶，
怎么这样子呢？可是长大之后都不会，长大之后就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班要演《红楼梦》，十二金钗点完了没有我，然后导演制作道具大家都是按照容貌来排名的，你知道吗？最后都没有我啊，就是。
可是我跟你讲，我从高中都学会一招。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我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我就跟自己讲说：“谁，你真的长得超漂亮。”然后你真的是不能有，你虽然知道这方法很愚蠢，但就是每天讲，每天讲，每天讲。然后我跟你讲，很神奇的事情就在这里。大概两三个月之后，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讲的是真话。前面你会觉得自己讲的是假话，因为你不太相信这个许愿的制度，但是你看久了，你对自己讲久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没有长得这么难看，其实我觉得我好像真的还行，那我的长相其实没有变啊，那变的是什么？是我的心境。所以我觉得我从高中开始就是，这也算某种许愿嘛，就是我偏漂亮，我偏漂亮。
其实根据业力法则，它有一个解释是讲，就是说你别人看到你不是你的 真的长相，就是说我们都不是艺术家，我们也不是什么 AI 会透视然后去了解到你的鼻梁几度啦、嗯、然后你的两眼瞳孔多宽啦、嗯、嘴巴有多宽，都不是。我们如何去判断美丑呢？其实是你这张脸散发出来的。所以越会有笑容的人就越能够让人家觉得你是个美女。嗯嗯、那所以如果你刚开始笑是要用矜的，那你也要矜下去、
嗯、对，
因为当你可以很自然的发出微笑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个美女。
对啊，
那跟
真的
你去看为什么很多人他 整的好像有一些标志的五官，可是你跟他擦身而过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他漂亮，
就长得都一样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笑容
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也没有自己的幽默。我觉得这是幽、哦、幽默很重要。我觉得你在许愿的时候也要具备些许的幽默感，真的不要太认真就是说跟老天爷开一个玩笑，所以我就看看你会不会给我这样子、哦、对，不要那么认真，不管做任何事情我觉得都要具备幽默感，因为我觉得幽默是人很重要的特质。嗯嗯
嗯，真的好、哦、那我想想看你还为什么要教我们的听众的
现在年底了，希望大家可以看人类有没有做一个新的工作坊还是什么的那个一个大家一起做下来写梦想
班，一个邪教团体，
一个邪教团体，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分享梦想版的写法，因为当初也是我的朋友分享给我，我真的觉得好棒、喔、
真的吗？
很简单，就是拿一张纸把梦想写下来，把你所有觉得你明年想要做的事情都写下来，差不多五个朋友一起写、其实要找到这样五个朋友我觉得有点难、欸、因为你的生活周遭有的人是你不想让他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的人是都会笑你，有的人是不关你的事，就是他人生跟你比较远，所以刚好有一个像这样的小团体可以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写一起成长，我觉得很棒。
你们是拿白纸？
白纸、哦、就有人会拿那个信纸，信纸不是一叠，然后都会有一点不一样，就一人发一张，我们就现在去楼下隔壁文具店买一买这样、哦、我们就会聚会，然后年底会再聚一次。哦，每一次的年底聚会就是考核我们这一年的发展跟我们写下一年的、嗯、所以我们一年固定会聚一次。
好酷哦。好哦、嗯、我们来想想看
想想看。对，我觉得年底要到了，这集上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我们觉得大家可以约一团、啊、约在那个治愈家
好耶、欸欸、
他家很适合许愿，因为他本身也是吸引力法则的女王。
对啊对啊对啊，
对，他也是得到了他想要的生活。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身边许愿力超强的人好多、哦、嗯，你们都是，但 我把你封为最强是因为是因为你还修法了，所以我觉得
嗯，就是请别人来帮忙，就一样是许愿啦，我觉得就是许愿
动员众生
动员众生然后、哦、我还有一个名言，就是我很辛苦我都要 让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不是一个会比如说让大家觉得这一切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人、像情感上我也不会告诉大家说我现在娶到我老公是因为我很幸运，不是，是因为我之前真的受过了很多伤，然后我也不吝于说我在日本哭的跟什么鬼一样，然后后来就是跟自己和解的这个过程，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太重要了。然后工作上也是，我不管在工作上争取任何权益或者是引进了什么东西，我都会让大家知道这个前面脉络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老天爷他需要看到你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做了多少的努力，他才觉得说你值得他给你、
欸、那讲一下，很多人怕痛，我讲的就是说他怕面对自己的时候会痛，
痛一次就不会痛了，痛修圆了修好了就不会痛了，可是怕的是痛还没好你又割一刀了，还没好又割一刀，你才会这么痛。我觉得这跟真正的生理学上的伤口是一样的、啊、你让它好了就没事了，就像我觉得像现在情感上已经没有人可以伤害我了，就是会伤害我可能就是我先生伤害我，但我觉得他应该看起来也还好，大家都会跟我说啊，你照着你的愿望这样走他肯定哦。有一个女生她就是我说的反指标，她看完我的伴侣愿望之后她跟我说，你今天如果许到这样的男生他跟你在一起他绝对不会只爱你一个人，像这样条件的男生他绝对不会只爱你一个人。然后我那时候如果是以前的我会很伤心，我会想说啊，真的吗？就是那我要怎么办才能留住他。然后但我后来我做了，因为我觉得我心智已经很强大了，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从此离开这个朋友我觉得你说的话不能听，
蛮恐怖的，
你对你为什么要下这个暗示给我，然后 我以后如果我真的遇到了这样的对象而他真的不爱我，我就会说是我错，而且我就会说你说的没错、嗯、所以我直接远离，就马上就不跟他联络，而且他是我很好的朋友、哦、因为我觉得那太可怕了。对啊、
诅咒是一种很可怕的能量，
真的
就它跟许愿一样啊，所以其实你为什么不祝福人家而你要诅咒人家呢？
对啊，或者是你诅咒在心里吗？你讲出来干嘛呢
但因为他讲出来，所以你就有机会离开他啦。
对，
他如果没讲出来，那搞不好他现在还在继续暗示你。
所以我才觉得写下愿望这件事情很重要，比你在网络上打字跟嘴巴说还要更重要。因为写是一个有凭有据的东西，嗯嗯，旁边还会花一些钱，还有花花草草，再签个名，写几年几月这样子。嗯嗯，对，所以写下来这件事情有点像是一个仪式，对，你正式的把它写下来，而且这张纸还不能涂涂改改，因为我们当天是买一叠信纸，所以就是有人有涂涂改改，对，我们就重新写，写一份漂漂亮亮，因为这份是要一路留到年底的。
哦，嗯，OK， 好哦，我们年底来办一场，我们也希望大家自己去办一场，
大家自己真的要找到这样的好朋友，因为我们如果真的办一场，我们可能只能找我们熟的朋友，嗯，对，嗯，但是其实如果是不熟的要一起办，其实有点难。
OK， 好喽，嗯，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好，大家有什么许愿的那个，我们可以在下面互相切磋一下。对，嗯，好哦，
拜拜，
拜拜，新年快乐。